兄姐们平安，
平安。
让我们在一起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道。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啊，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每个人有生命气息，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到你的殿中，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更感谢你的是，当我们来到你殿中，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悦纳我们，因为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时，我们的良心主要都得着洁净，以致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更求神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渴慕你的话语，就在你的话语中得到饱足，在基督里得着安息。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的人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他认为信了耶稣，每个星期天都要去教会，那太难了，太难受了，没有那个自由了。那星期天不可以睡懒觉了，不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那还有人呢，他信了耶稣，但是不愿意受洗。因为他认为那个我只是心里相信，不受洗，不是教会的那个会员，那就不用遵守这个教会的规矩，就不用每个星期天去教会了，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我不是说星期天不可以，基督徒不应该去教会，但我也没说你星期天你必须去教会，但是我是希望你明白，你星期天你为什么要来教会，你如何看待主日。在主日我们来教会，我们是来敬拜主，但是谁是你的主？你相信主吗？你认识主吗？你知道如何敬拜主吗？这才是更重要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能够赐给我们安息，我们当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安息。那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刚刚学习完了十诫的第四诫，出埃及记第20章8到11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旧约，以色列人常常违背安息日，在安息日做工，在安息日行神所不喜悦的事，那他们为自己的罪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他们的圣殿被毁了，他们被掳掠到外邦人之地。到了新约，就是耶稣那个年代，以色列人还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以色列人还没有得到安息，因为他们对安息日有错误的看法和做法，不认识那一位安息日的主。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2章1到14节，记载了在一个安息日发生的两件事。那我们先要从这一段经文来看人对安息日的误解，接着更重要的，我们要认识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最后最重要的，就是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你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得着安息。马太福音12章1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了，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那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的以色列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一个误解，就是拘泥于自尽。法利赛人是以色列人中最熟悉律法、最热心律法的人，但是他们对安息日的误解也是最多最大的。那些法利赛人说耶稣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那到底是什么事呢？耶稣的门徒当时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那些法利赛人可能认为耶稣的门徒违背了好几项关于安息日的条例。首先，那个麦地不是耶稣的，也不是耶稣的门徒的，那耶稣的门徒怎么可以掐别人的麦穗来吃呢？那所以耶稣的门徒涉嫌偷盗。但是根据生命记23章24到25节，他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麦穗，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所以耶稣的门徒用手掐麦穗吃，并不涉嫌偷盗。神给以色列的律法是非常人性化的，如果用我们的话讲，其实是彰显了神的恩典和怜悯。我想很多地方或者是国家就没有这样的律法。我小时候我记得每次经过苹果树或者是柑橘树下面，你都想摘苹果或者是红橘吃，但是在我们那里如果你去摘呢，那就算偷盗，但是以色列人中间的这个就不算的。你进了葡萄园，你可以随意吃饱葡萄。在这里有时候我们想小时候暑假有的弟兄姐妹你去摘那个草莓啊，或者是摘水果，应该也是可以随意吃的，是不是？至少有的地方是可以随意吃，但是你不能吃了不买啊，你就每天就去吃，吃了就走的，那也是不可以的。而且你不可能带一大群人去啊，吃了就走。耶稣当时是带了12个门徒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要吃很多的。但是呢，其实根据犹太人律法，那个是不算犯罪的。这一点上，就因为他们是可以吃的。那第二点呢，那些法利赛人可能认为耶稣的门徒用手掐麦穗是属于那个做工，而不是说他吃有问题，是做工。那在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但是这一个如果严格的从律法的角度讲，同样也是站不住的。因为刚才我读那个讲了，他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那当时的门徒只是用手掐麦穗，说没有用镰刀。第二呢，没有人给门徒工价的，他们不是在做工，因为做工是为了得工价嘛，他们不是为了得工价，他们只是为了让自己不要那么饿，所以这是正常的需要，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在安息日以色列人通常是要吃饭的，那当然有一些特别的安息日，那一般人认为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吃东西是不可以的，因为在一些特别的日子，比如赎罪日，那是不可以吃东西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禁食的。但是很明显这一个安息日呢不是特别的，不需要禁食的，所以耶稣的门徒在掐起麦穗来吃也是没有违背安息日的。最后，那些法利赛人可能认为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不应该在麦地里走，既然安息日不可以做工，那你到麦地里去干什么呢？就好像星期天你不用去上班，但是你却到公司里去。不过你仔细的读这个马太福音12章1节，他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然后你再读9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可见耶稣那一天并不是故意带着门徒要在麦地里转一圈，而是因为耶稣和门徒要到一个会堂去，中间需要经过那一块麦地，就好像今天你的教会 你可能需要经过你的公司，或者你被经过一些 shopping mall， 但是你不要进公司去上班，你也不会进 mall 里面去购物，你是来教会敬拜神。所以从上面所有这些分析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些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理解和遵守呢，拘泥于字句。其实他们发明了很多关于安息日的条例，比如安息日走路可以走多远，你超过了这个距离呢，就算违背安息日。安息日可以拿东西，但是你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重量，或者超过了一定的高度，那就算违背安息日。那这都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这是他们的遗传。但是他们常常为了遵守自己的遗传，背了神的诫命。其实他们这样做呢，不是为了遵守安息日，而是为自己找借口，逃避违背安息日的罪。他们是不想遵守安息日，所以他们发明了很多安息日的条例。那耶稣就常常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守人的遗传，背了神的诫命。背了神的诫命，不是说你表面上去遵守，而是说你不明白神的诫命它的实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在更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在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中间的那个遗文的旧样的那个遗文，跟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中的那个字句是同一个希腊字，其实应该翻译成字句，但反正遗文其实也甚好，因为旧约里面他们就有很多的遗文、仪式、条文。如果我们拘泥于字句，你按照字句来遵守旧约的律法，那我们是不可能遵守的，那只能叫人死。经义这里讲的乃是凭着经义，经义是叫人活，这个经义其实直接翻过来应该是圣灵，圣灵使我们重生得救，使我们悔改信耶稣，圣灵给我们自由。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检视圣经，这一节经文特别是跟着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在那个时经学上引起了很多的问题，那有的人就随意的检视圣经，这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我们对圣经的检视必须非常小心，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随意检视，必须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且我们也应该非常留心圣经的用字。圣经的用字都是出于神的，是不是随便用的，每一个字其实真的是有它的意思的。但是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啊，也不能拘泥于字句。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可以靠行律法成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的，耶稣基督已经救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也不再被律法定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活出律法的本质，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才是我们遵行律法的方向，活出爱。马太福音12章的第10节讲，他说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那刚才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误解是拘泥于字句，那这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对安息日的误解更多是因为他们错误的动机。偏见和误解还比较容易发现，也比较容易改变，但是错误的动机往往很难发觉，也更难个改变。他们来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并不是因为他们想知道到底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把柄告耶稣。 如果耶稣回答说安息日可以治病，他们就可以控告耶稣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因为他们认为安息日不可以治病。错误的动机常常使人误解神的话，错误的动机常常使人不能够明白圣经，不明白属灵的事情。比如有的人有时候问很多关于圣经上的问题，但是他并不是真的想明白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乃是想证明圣经是有错的，进而他就给自己不信找理由，甚至认为自己不信是很聪明很骄傲的。你们那些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人是很无知的很愚昧的。那对于这样的人，即使你给他清楚地解释了圣经中的问题，他也是不会接受的，他会提出更多的问题，因为他的动机就不对，甚至圣经里面讲的他就存着不信的恶心，那是人没办法能够帮助他克服，除非神特别的恩典。那些法利赛人误解安息日，认为耶稣违背了安息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安息日的主。这跟现在很多人不明白圣经中很多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你不认识耶稣，你不信耶稣，那么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经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对当时他们看见的耶稣就是一个生活在他们中间很平常的犹太人，跟他们一样的犹太人，虽然能够行一些神迹，虽然也有很高超的一些教导，但是他们还是很难认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并且相信他。所以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看不出旧约圣经在耶稣身上的应验，虽然他们非常熟悉旧约圣经。耶稣所做的一切，耶稣所教训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救主。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就不可能明白圣经，不仅是旧约，新约圣经其实也不能明白了。那这是我们看到人对安息日的误解。那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中，耶稣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耶稣的自我称呼，说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人子这一个词啊，看起来是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意思的。人子就是人的儿子，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的，都是人的儿女。但是人子这一个字在圣经中间呢，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特别是用在耶稣身上，它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人子强调了耶稣的人性，耶稣是真实的人，耶稣是完全的人。早期教会就被一种叫诺斯底主义的异端所困扰，他们否定耶稣的人性，他们认为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有神性，那么耶稣就不可能有肉身，就不可能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因为他们认为物质的东西都是邪恶的，而神是美善的，所以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不可能是道成肉身来的。那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在使徒一在那个约翰一书里面所反对的异端。所以你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一到三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你看这个约翰他为什么要这样强调，那你就知道他面对的那个问题是什么，是所看见所听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到了第四章一到三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出于神，这是那低基础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第二节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不是说基督信仰只有这么一句话，或者我们的教义就这么一句话，不是的。但是啊，他这里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教会面临的一个异端，他们就是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否认耶稣的人性，所以你那就不是出于神的，那是低基督真理。当然低基督真理其实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错误，那假先知假教师在教会历史里有不同形式的出现。但是这里讲的这个人子这个字啊，首先它肯定了耶稣的人性。当然人子这个字，人子这个称呼，同时也彰显了耶稣的神性。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人子这个称呼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应验，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邦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十四节所描述的只有耶稣，耶稣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使各邦各国各族人都侍奉他。耶稣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耶稣的国必不败坏。那这一位耶稣就是第七章十三节说的有一位像人子，其实他就是人子。所以耶稣是神，耶稣是人，耶稣是神的儿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成为人子。耶稣是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所见。耶稣是完全的神，耶稣是完全的人。这样耶稣就做了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那你了解了这个背景，那我们再来理解耶稣所说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耶稣没有违背安息日，当守安息日是神的诫命，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完全遵守了神的诫命。这不像我们在地上所看见的那些在上掌权者的儿女，常常就任意妄为，不遵纪守法，因为他们觉得有父亲做他们的后台和靠山。但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这样，他没有犯罪。面对法利赛人的质问，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其实这个不是在质问耶稣的门徒，这是在质问耶稣。那耶稣提出了两个看似例外的情形，我是说看似例外啊，其实不是例外的，而是他要讲出这个安息日的本质。第一就是大卫在圣殿吃了陈设饼不算犯罪，第二祭司在安息日在圣殿犯了安息日也不算犯罪。然后耶稣宣告说他比圣殿更大，所以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在麦地掐了麦穗吃也不算犯罪。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了，不知道你熟悉旧约圣经没有，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一到六节就记载了耶稣所提到这件事情，大卫吃了陈设饼。大卫到了罗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了？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也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 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拌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那根据利未记24章第9节，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那就根据这一个律法呢，大卫是不可以吃陈设饼的，陈设饼只有亚伦和他的子孙可以吃。那这些经文、这些条例、那些法利赛人不可能没有念过，但是他们不明白所念的圣经。如果只是根据律法，祭司亚西米勒那一天不给大卫任何东西是合法的。如果只是根据律法，祭司亚西米勒当时给大卫陈设饼其实是不对的。那么祭司亚西米勒为什么要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陈设饼呢？看起来是因为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没有食物吃，饿了。那圣经教导，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教导的，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食物吃，渴了就给他水喝，这是箴言里面的话。那更何况不是我们的仇敌，而是我们的朋友，邻舍，有燃眉之急，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呢？大卫其实在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神已经高他做以色列的王了，但是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上第20章，你就会发现当时大卫是在逃避扫罗王，因为扫罗王要杀大卫。那大卫逃出来，其实当时的大卫基本上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境地，那大卫就想到去投靠神，到圣殿里面去寻求帮助。作为神的祭司亚西米勒，他也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立的王，但是呢，他给大卫陈设饼之前对大卫不是没有要求的，他确保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是清洁的，然后才给了他们陈设饼。这个陈设饼呢，是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供应的，是放在那个圣所里面。这个祭司，以色列12个支派就有12个陈设饼，是代表神与以色列同在，神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的。那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寻求神的帮助，我们首先也应当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洁净我们。那如果你再读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2章，你就会看到这个祭司亚西米勒因为被人告发给大卫陈设饼这件事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祭司亚西米勒和他的全家几乎都被扫罗王杀了。那如果你想到这么一个背景，就知道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安息，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把自己的命在十字架上舍了，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以致我们可以得洁净，我们可以得安息。所以耶稣讲大卫的事，并非只是提出一个特例，而是要表明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他是安息日的主，他为我们得安息付出了他的生命，流出了他的宝血。在马太福音12章第5节，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要理解这一节经文的话， 是有些困难的，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是有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你在旧约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样一节经文，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 耶稣这里并不是直接的引用圣经，而是讲的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观念。那以色列人、法利赛人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没有，真的没有念过、念到这样的经文，因为这样的经文在旧约里面没有。但是他们应该知道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耶稣并不是说祭司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祭司在安息日出去做工那也是不可以的，那是有罪的。耶稣说的是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那这什么意思？圣殿就是祭司侍奉的地方，是祭司应该在的地方。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那是什么意思？不是指祭司没有按照神的吩咐献祭，如果你不按照神的吩咐献祭，那是非常危险和非常严重的事情。以利的两个儿子献了燔火，结果就被烧死了。祭司必须按照神的吩咐献祭。那安息日以色列人不能做工，那么安息日祭司好像按道理也不能够献祭，因为献祭就是祭司的工作。但是祭司在安息日必须献祭，而且必须按照神的吩咐献祭。那么当安息日祭司在圣殿里献祭是不算违背安息日的。当然在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献祭即使算违背安息日，但也不算犯罪。所以有人认为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25节所指的经文很可能就是民数记第28章第9到10节。民数记第28章9到10节这样说，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细面以法十分之二为数祭，又将铜线的奠祭献上，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在外，就说当安息日祭司除了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以外，还必须额外献祭，就是安息日的燔祭，这不是犯罪。可能他不这样做他才是犯罪。那些法利赛人肯定知道这些事情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认为耶稣违背了安息日的条例呢？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26节做了一个非常大胆非常更直接的一个宣告，但我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有时候我们读这种圣经的时候你引不起那个冲击的，但是如果对犹太人说，如果你敢说这样一句话呢，哇，那个冲击是非常严厉的，他们听到一定是非常强烈的反应的。在以色列观念里面，圣殿是神的居所，如果说神比圣殿大，他们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因为大卫要为神建殿的时候，神就差遣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那后来所罗门为神建殿，他把这个殿献给神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古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说所罗门祷告的时候，他虽然建了殿，他也知道神是大过这个殿的。那再后来你去读到使徒行传第17章，使徒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你犹太人他能够接受神比殿要大，但是现在耶稣说我比圣殿还大，这就非同小可了。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哪怕是最伟大的人，他这么说我比这殿还大，那也是犯了亵渎的罪，是亵渎神的，那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生命的危险。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耶稣曾经到耶路撒冷，进入圣殿，赶出里面做买卖的，洁净圣殿。然后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那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是预言他将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的那一句话就被人用来指控他要毁坏圣殿。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他曾经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耶稣没有违背安息日，耶稣还道出了安息日的本质，或者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七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耶稣这一句话是引用旧约圣经和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和合本在那个和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翻译成良善，但是良善这个字跟连续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字的。那新译本圣经呢，中文就把它翻译成了连续，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喜爱人认识神的知识胜过人现的环境。在先知何西阿的时候说的我喜爱连续，那个我是指的神。神把律法赐给人，神把安息日赐给人，神把献祭的条例赐给人，并不是说神就是喜欢人向他献祭。神知道人的软弱，神知道人的罪性，神知道人不能遵守他的律法，所以神希望人自己也知道人的软弱。因为把律法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我们不能够遵行律法。那你不能遵行律法，你就应该到神那里求赦免，到神那里求恩典，求连续。因为神喜悦连续人，神满有恩典，神设立安息日就是要让人的身体、心灵、灵魂都得到安息，但是人却不愿意到神那里蒙连续的安息。所以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六到八节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你们弟兄姐妹很熟悉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像是神对人的要求。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但是除非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我们怎么可能行公义呢？除非我们先蒙了神的连续，我们怎么可能好怜悯呢？除非我们蒙了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怎么可能谦卑与神同行呢？所以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 但是接下来几个字，你们禁止不肯。这就是我们看到在旧约以色列人的软弱失败，不肯到耶稣那里，到神那里得安息。如今神的儿子耶稣来了，就是要把神的恩典和怜悯带给我，这是神的旨，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岂不应该信耶稣和蒙怜恤吗？耶稣回答那些人的问题，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同样是表明了耶稣喜爱怜恤。或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那些法利赛人，如果是别人的羊掉在坑里，他可能就以安息日的条例禁止别人把别人的羊拉上来。但是如果是他自己的羊呢，他就一定会把它拉上来。那你就表明这样的人呢，其实他是没有同理心，没有连续心的。但是耶稣这里强调重点，就是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你自己的羊掉安息日掉在坑里，你就要拉上了。这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在安息日进到会堂里面来敬拜神，岂不应该让他得医治吗？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那你要想到那些人去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其实他们心里面其实已经知道，或者是期待耶稣的回答很可能是安息日治病是可以的，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就是蛮有恩典和怜恤的，耶稣喜悦行善，耶稣愿意帮助人，即便是在安息日，不是说耶稣要故意破坏安息日，而是因为耶稣要使人真正的得到安息。一个人接二着来的教会，那我们岂不当使他饱足吗？一个人生病来教会，我们岂不当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吗？一个罪人来教会，我们岂不应当向他传福音，使他得救吗？耶稣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节，他十二节到十三节，他引用了同样的一句话，和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希望弟兄姐妹你去揣摩一下，多多思想这一句话，明白耶稣怜悯的心肠。众人都以为税吏马太是罪人，但是耶稣呼召马太跟随他做他的门徒。那些法利赛人自以为义，他们以为自己遵守了律法，他们以为神喜悦他们所献的祭，他们以为他们所献的祭能够使他们的罪得到洁净。但是如今神的儿子来到，神所喜悦的乃是人都靠他的儿子得救，因为他把他的儿子为众人的罪舍了，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只有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人一切的罪，牛羊的血并不能使人得救。这也是我们今天早上主学的内容。亲爱的朋友，神喜爱怜恤，耶稣要怜恤我们，我们应该谦卑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周一的晚上，那个一洛的妈妈安吉拉就告诉我们，那个一洛的外公愿意信耶稣了，那我们都很高兴，就与他一起在 Zoom 上那个见面。但是当我问他，我说外公，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他就说我做得很好，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我们听了心里就很着急了，你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怎么信耶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说没关系了，他只要信耶稣，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也没有关系， 就让他信耶稣好了，那样我们就不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了。那我不能勉强他。那结束那个 room 以后呢，其实心里有点失望的。那后来这一周，就我当思想耶稣这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我得到一点点提醒，我说外公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呢？那是不是因为他不好意思在人面前承认，还是他以为当我问他你是一个罪人吗，他以为我是在定他的罪，那他做的比我好多了，我怎么可以定他的罪呢？那还是因为我没有给他清楚的解释圣经上所说的罪是什么意思，罪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蒙了神的怜悯，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去传福音给人，但是我们对人应该有怜悯的心，哪怕是一个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我们也应当怜恤他。我们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你对一个将死的人，或者对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岂不更应该有怜恤的心吗？所以当我们如果去传福音，或者问一个人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我们应该有柔和谦卑怜悯在我们心中。我们不是要强迫人认罪，我们更不是在代替神施行审判定人的罪。是的时候呢，那个一路的妈妈又告诉师母说外公又承认自己是罪人，那感谢神啊！而且他自己还呼求耶稣啊救我。因为那一天结束以后，我说有点失望，但是我还是鼓励安教，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继续向他传福音。那个外公啊，一直都在听这个圣经播放器，所以神的道，我相信神的灵也借着神的道在他心中做工。那感谢神，不用牧师，他也自己可以信耶稣。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就想到春节将至了，如果你还在犹豫这个春节送父母什么礼物，那你就送他们一个圣经播放器吧。如果你还从来没有向你的父母送个圣经播放器，而且从来没有向你的父母传过福音，你不知道怎么讲，那你让别人去帮你讲，在国内淘宝就可以买。唯愿我们的父母亲人都能够信耶稣得永生，得享在基督里的安息。耶稣没有违背安息日，耶稣道出了安息日的本质。最重要的，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要给人安息。只有耶稣能够给人安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结束的时候，耶稣就发出了一个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一周六天劳苦做工，神让我们在第七天休息不做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安息，重新得力。我们在世上会为很多的事情忧虑愁烦，神要我们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以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有几个字很重要，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朋友，你在耶稣基督里吗？原来我们都是有罪的，因着罪我们与神隔绝，我们不能到神那里去，而且神的愤怒常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灵里面，我们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但是到了时候，神差他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的罪，为人的罪受了刑罚，满足了神的公义，显明了神的恩典和慈爱。如今人只需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神就因着耶稣的缘故赦免他的罪，神就与他和好，他就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也在他里面了。 神就与他同在，他灵里就有平安了，因为他已经得救了，他将来不会被定罪，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将来在荣耀中要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救恩，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亲爱的朋友，我盼望你明白福音的核心，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恩典吗？你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得安息吗？亲爱的弟兄姐，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安息，我们应该常常向神发出赞美，发出感谢，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能赐给我们安息。我们当信主耶稣，与神和好，得到赦罪的平安，永生的盼望。我们不能够像法利赛人那样硬着心。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平行经文里面，当耶稣叫那一个手枯干的人把手医好他的手的时候，是这样记载的：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周围的人，那些法利赛人心很刚硬，耶稣为他们忧愁，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那些法利赛人心中刚硬，当耶稣指出他们的罪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认罪。当耶稣给出他们正确的解释和教导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接受。那些法利赛人心中刚硬，他们没有连续的心，他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门徒饿了他们不管，那个人手枯干了一只他们不顾，他们却还想着遵守律法的条条款款，以律法去要求人、辖制人。那些法利赛人心中实在是刚硬，耶稣将那个人的手复原了，得了医治，他们却出去商议怎样出灭耶稣。有时我们实在是很难想象，但是如果我们硬着心，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真理已经在你的面前，恩典已经在你的面前，但是你却拒绝，甚至糟蹋神的恩典。亲爱的朋友，耶稣已经按照神的旨意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虽然看起来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罗马士兵因着他们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耶稣是甘心乐意的为我们死，为要赦免我们的罪，为要赐给我们安息，所以我们都当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得到那真正的安息，就是灵魂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还会经历身体的疾病，我们还会经历劳苦愁烦，我们还会经历苦难，我们可能还会经历逼迫患难，但是我们有主的应许。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了，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求主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仔细的思想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不停的光照我们、喂养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主，那赐安息的主，那满有恩典怜悯的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主。主啊，我们也为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甚至将来有可能听见这一篇讲道的人，主啊，你认识每一个人，你将他们找回，你用你自己的话语照亮每一个听到人的心，让他们认识到耶稣就是使人得安息的主，耶稣就是要来赦免人的罪、拯救人的那一位主。主啊，你让他们的心能够向你敞，能够回转、悔改、归向你，能够接受你 做他们的救主，你也为你名的缘故拯救他们，保守他们。主耶稣，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